哎，大家好，我是马宁。今天呢，也是我在200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讲 Webcast。所以说呢，咱们中国人的新年呢已经过了，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呢也需要及时的充充电、收收心。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 Windows Mobile 开发里面一个比较高端的那个话题，就是当代的 Compact Framework 中的 PEMock 编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我们这次 Webcast 会主要包括哪些话题？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 PEMock，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DLL import attribute，然后这样一个属性是如何使用的。然后下面一个话题呢是 data marshaling，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将我们托管的数据将我们托管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转换成我们的 Windows API 所能够识别的这样一个 native 的数据，将它传递过去。然后接下来呢，会有一个编程的技巧，就是说如何去创建一个托管的包装类，错误控制，因为 Windows API 的错误控制和我们的.NET CF 的错误控制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我们在其中做一些工作。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 PEMock 在 .NET CF 和 .NET 中有哪些不同。最后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些第三方的工具，其中包括一些第三方的类库，还有一些就是说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使用 PMOC 的这样的一些工具软件。好，我们就正式来开始今天的话题了。首先呢，介绍一下什么叫做 PMOC。PMOC 的全称呢是 Platform Mock，就是平台调用。PMOC 这个概念呢，我们可以等同于，如果要是对 Java 熟悉的朋友呢，就会知道，我们应该等同于 JNI 的这个概念，Java Native 的 Interface，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PMOC 呢，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说允许我们的托管代码。能够调用DLL 库中的本地的 native 的这样的一些代码的函数。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呢Windows 和 Windows CE 操作系统上的所有的系统功能呢，我们都是可以通过Win32 API 的这种方式来获得的。但是呢，因为 .NET CF 的类库呢，它推出的时间呢还是比较短，它就没有包含我们 Windows CE 所提供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系统功能。在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实现一些特殊功能的时候呢，就必须借助于 PEMock 去调用 Windows CE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级的 API 才能够实现。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 PEMock 呢去调用一些我们以前写过的一些使用 C 或者 C 加加写的 DLL 里边的一些本地的这样一些类库，本地这样一些函数，这都是可以的。PEMock 呢，它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呢？它主要是定位和调用这样一个DLL 里边的这样一个函数，并且呢将参数。并且将参数呢转换成为这种本地 native 的 API 所能够识别的这样的一种参数类型，将它传递到我们 native 参数里面去，就将它传递到我们 native 的 API 里面去，这是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它的命名空间呢，就是下面我们所说的这个 system 的 runtime 下面这样一个命名空间。我们为什么要使用 PMOC？这里面呢主要是。有这样几点的一个这样大概几个原因。首先呢，Win32 API 呢，它包括了完整的系统功能调用，这条我们也说过了。我们可以使用 Win32 API 实现我们 .NET CF 中所不具备的一些功能。另外呢，大家都知道，其实 Native 的函数呢，尽管我们 .NET CF 呢，针对于 Windows 平台呢，做了各种方面的一些优化，但是呢，我们托管代码的执行效率还是要低于我们 Native 代码的执行效率的。所以说。有的时候需要进行这种大型的科学运算，或者说进行一些非常耗时的操作的时候，我们使用 native 代码呢，就可以节省很多的系统时间，可以大大提供的这样一些系统的效率。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保护我们已有的投资，就是这方面是怎么说的呢？比如说我们已经使用 C 或者使用 C 加加实现了一套很完整的这样一个业务逻辑的，或者是说和科学运算某一方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 native 的 DLL 类库，但是呢，我们呢现在打算考虑升级到 .NET 的应用程序之中来使用这些功能，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要我们使用 .NET 去重写这个类库的话呢，首先呢会增加，首先会增加这样的一些那个系统的成本，另外呢，就是说也会延后开发的时间，倒不如呢直接我们使用 PEMock 的方式。去调用我们已经写好的这套原始的这套 DLL 的类库就可以了。 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增强系统安全性的，增强系统的安全特性，这个呢主要是在系统一级的，一级来阐述这个问题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当代的 CF 的程序呢和 Java 程序是一样的，它可以很容易的被返回编，所以说呢，就是说，其他的人呢可以通过读取你的源代码，被返回编回来之后的源代码啊，然后了解你的大体的实现思路，或者说你系统里面一些核心的关键的算法，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对你的系统的安全性呢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 native DLL，使用 C，然后来写一个 native 的 DLL，在这其中呢实现你自己的核心算法，或者说一些加密的算法都可以在一个 native DLL 里边实现。而我们使用当代 CF 呢去做一个界面，来去通过 pinvoke 去调用这个 DLL。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竞争对手啊或者其他人就不是很方便的去获取你的核心算法，或者说加密的这样一个算法了。这是它安全性方面的一些考虑。下面呢，我们 pinvoke 呢，它有这样的一种使用原则，就是说，首先呢，在我们当代 CF 里面所不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功能的时候呢，我们使用 pinvoke 去进行这样一个系统函数调用。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当代 CF 或者其他的一些开源类库已经提供这个功能的话，建议大家不要使用 pinvoke 去调用系统函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API 函数它并不是一个类型安全的，而我们当代的应用程序呢，它属于一个类型安全的应用程序。如果要是在当代程序里面引入了这样的一个类型不安全的这样一个 API 调用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大大减低了系统在 runtime 的时候运行的这样一种风险。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说能够使用托管类库能够解决问题，建议大家不要使用 pinvoke 去调用。下面呢就是说错误控制的不同。大家都知道 Win32 API 呢，它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个错误的返回值来告诉调用者它的内部执行有错误。如果要是我们想具体得到它的一些错误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使用 getLast Error 这个 API 来才能获取它的错误值，从而了解它的错误信息。但是呢，我们 .NET Framework 里边呢，它所使用的这种错误控制方式呢是 exception， 比如说它是通过这种抛出异常的形式，来告知用户，然后执行过程之中runtime 的时候发生一个错误，所以这种错误控制是不同的。我们呢就必须将 Win32 API 的这种错误返回值的这种错误形式变成一个异常，然后进行抛出。这个呢，在稍后我们错误控制方面会详细的讲到。另外，大家要记得，就是说，还需要给大家提醒一点，说 pinvoke 函数它是以元数据的形式存在的，在 JIT 编译的时候，在 JustInTime 的编译的时候呢，才会将这个函数的实现与本地代码相连接。如果要是说对 .NET 的实现机理比较熟悉的朋友呢，应该能了解，就是说，元数据呢，存在于我们的这种assembly 里边，但是呢，它是一个但它只是一个针对函数的一个声明，也就是说在我们的assembly 被编译的过程之中，你 pinvoke 函数是否声明正确的话呢，它的编译器呢是我们 C# 的编译器或者 Ruby.NET 编译器，它是不会去检查的，只有在 JIT 编译的时候，它才会去我们的 native 的 DLL 里边去查找这个函数的实现，然后并且呢将它和你元数据之中这样一个调用呢连接在一起。如果要是说这个时候呢，在 JIT 编译的过程之中，它发现你的函数的声明是不对的，没有找到这个现在函数的这样一种实现的时候呢，它就会 runtime 的时候呢抛出一个 exception。所以说就是说，大家应该理解这点，就是说你即使你的 pinvoke 它的声明是错误的，它也不会在编译器报错，它只会在运行器的时候报错。所以说，大家在调试的过程之中，这点一定要清楚。最后一点就是说，最后一点呢，也是一个设计原则，就是说，当你在不得不使用 pinvoke 的时候，你不要使用应用程序的逻辑直接去调用这样一个 pinvoke 的函数，你应该呢增加一个间接的类，比如说呢，我们将pinvoke 的函数调用封装在某一个间接类里边。而我们的其他的函数的那个应用程序的逻辑去调用这个间接的类，然后这样的实现呢，其实等于是增加了一层封装，然后增加了 .NET CF 的这样的一种系统安全性。这就是一些 pinvoke 我们所使用的原则。然后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pinvoke 它的具体实现的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呢，第一步，我们需要有一部分的托管的代码，然后这是源代码形式存在的。 然后我们通过编译器，这个编译器呢指的就是 C sharp 的、CSC 的，或者说是 VB.NET、VBC 的这样一个编译器，将它呢编译成这种 assembly 的形式，其中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元数据，另外一部分呢是 MSL 的代码部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 pinlog 函数的声明，它会以元数据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 assembly 里面去。当这个 assembly 呢被我们的 CLR 就是那个公共语言原型时所调用的时候呢，我们 CLR 会根据你的元数据追踪声明，然后去相应的 DLL 里面去查找这个 DLL 函数的这样一个实现。如果要是说能够查找到这个 DLL 的实现的时候呢，它就会将这个 DLL 加载到内存里，加载到内存里面来，然后并且呢，就是说，定位我们这个 DLL 函数的入口点，将我们的参数入站，将调用的将我们托管的这样一个参数入站，并且呢，将我们的函数的执行的入口点指向我们当前这个 native DLL。从而呢，使我那个，从而就是说，完成一个 pinlog 的过程，使我们的托管代码呢，能够调用这个非托管代码的这样一个 DLL。它的整个的过程呢，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好了，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就是说，pinlog 的这样一个 sample 它呢，它大概是我们如何去声明这样一个 pinlog。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Win32API 这样一个原型。第一部分呢是一个Win32API 的这样一个原型，它呢是一个 message beep 这样的一个 API 函数。它主要是大家在无论是在 Windows Mobile 设备上，还是在 Windows 平台上，肯定都会很熟悉这个 API 函数。它呢就是说指定我们的PC，然后发出指令的这样一个类型的声响。它的返回值呢是一个布尔型的，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的 Win32 在 C 语言里面声明的这样一个布尔型呢，它是一个假的布尔型，它是一个 int32 的这样一个数，其中呢零表示 false，然后非零的表示 true，所以说它本身这个布尔值是一个假的布尔值。然后呢，我们的参数类型呢，它是一个 uint 的类型，其实呢它是一个无符号的这样一个32位的整形数。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如何在 pinlog 里面去进行这样一个声明？首先呢，首先第一行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我们的DLL import 的这样一个 attribute，这是一个 .NET CF 里面一个特殊的 custom attribute，它的参数呢是我们这个 DLL 的名称，就包含我们当前这个 API 的 DLL 的名称，在这里面是 user32.dll 这样的一个名称。然后呢，下面呢就是下面这一部分呢就是声明。我们必须呢把它声明成静。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它声明成静态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增加一个 extend 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字，表示呢就是说它的函数类型并没有在我们的 assembly 里边。只有到我们 JIT 编译的时候，我们才去查看这个 message beep 的这样一个函数的实现。extend 呢，也说static 和 extend 这两个关键字必须在前面指定。紧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返回值。返回值呢，它是一个布尔型，这是一个 system 下面的这样一个值类型，它是一个真正的布尔型。这个布尔型呢，就是说它是一个 bit 的这样一个 int 的整形数。就是说如何将我们一个就是说将一个 int 32的这样一个整形数转换成一个 bit 的这样一个整形数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在 data marshaling，然后这个过程之中所需要系统所需要进行的这样一个转换。下面这一部分呢，就是说是 message beep 的这样一个函数的声明，这就是它的 API 的名称。然后紧接着下来呢是它的参数。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参数呢是一个 uint 的，但是呢在我们 .NET CF 的在我们 .NET CF 的 CTS 里面呢，就是说它的类型呢应该表示成uint32 这样一个类型，这样呢加起来就整个实现了一个 pinlog 的这样一个声明的过程。然后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C sharp 是如何进行调用的。然后很简单，这个 C sharp 呢，它调用我们的 pinlog 的方法呢，其实和调用一个普通的 C sharp 的一个 method 呢，它的形式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message beep 这样一个就是。在它经过声明的这样一个函数直接去调用它，后边呢跟的是它的参数，然后只要是你传递进去相应的就是 uint32 这样一个参数就是可以的。 这个它一个最简单这样一个调用的形式。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个稍微复杂的一个 demo 了。这个例子呢是，也说我们使用 PinEmote 去拨打电话的这样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在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之中，它提供了一套所谓的 TAPI。然后呢，后来大家都觉得这套 TAPI 呢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微软呢又在这套 TAPI 之上，然后又增加了这样一个封装，从而呢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调用一个调用一个 Windows CE 的 API 函数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拨打电话了。我们下面呢就来看一下如何去使用 PinEmote 来调用这个拨打电话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了，在这里面呢需要给大家提醒一句的是，我们先来共享桌面，然后需要给大家提醒一句的是呢，就是说我们在当代 CF 2.0和 Windows Mobile 5.0这样一个平台上呢，它已经支持这种托管的，它已经支持这种托管的托管的这样当代 CF 类库的这样一个拨打电话这样一个功能了，也支持这样发送短信的这样一个功能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使用 PinEmote 的这种方式来实现。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呢，它的我们选择的模拟器的类型呢是 Windows Mobile 5.0的 PowerPC Phone 的 Emulator。也就是说，这个 Emulator 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假的拨打电话的这样一个功能。然后呢，我们用户界面呢基本是这样的。第一个，我们在第一个 Text Box 里面输入它相应的一个电话号码的名称。然后下面呢会有一个拨打电话的这样一个 button， 然后点击这个呢，它就会调用相应的 API 去拨打电话。然后呢，下面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发送短信的这样一个功能。第二个 text box 呢，它就是发送短信的这样一个正文的信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发送短信的这样一个button。我们现在就来运行一下，然后看看它的实际效果。然后返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来仔细的看一下它的代码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好了，现在呢，我已经打开了一个PowerPC Phone 的这样一个模拟器，它是 Windows Mobile 5.0 的。OK， 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应用程序界面已经起来了，我们就默认拨打这样一个未知的电话，它呢就会，我们点击这个拨打电话，哎，大家可以看得到，现在呢就是说它就会，调用我们拨打电话的这样一个电话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然后从而呢去拨打一个电话。当然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它是一个模拟器。我没有一个实际的网络，实际的一个电信的网络呢，可以去拨打电话，所以说呢，这一切只是一个模拟的，这个电话呢是拨打不出去的。但是呢，就是说你如果要是说，在一个实际的 device， 在一个实际的 Windows Mobile 5.0 的这样一个 PowerPC Phone 上去试的话呢，这个电话呢是，确实是可以拨打出去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下边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发送短信，它呢也会报出一个错，就是说短信发送是失败的。因为呢，就是说，当前我们没有连接到一个正确的电信网络上去。我呢曾经在实际上设备上试过，然后这两个函数呢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去实现一下。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拨打电话和发送短信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是怎么来实现的。其实很简单，现在呢，我们使用了一个 Microsoft 的，这是一个很早以前的这样一个开源的包装类，它呢自定义了一个 Phone 的这样一个 class。Class 里面呢会有一个 make call 的，这样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是怎么来定义的。其实很简单，就是等于是我们在这个 phone 的这个 class 里面呢，声明了这样一个静态的这样一个 make call 的这样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大家注意一下，它不是一个 API， 它不是一个 API 的调用，而是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简单的 class 里面的一个 method 的，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设计原则，就是说我们增加一个调用，增加一个间接层的调用。我们并不直接去调用这样一个 phone 的 class， 我们并不直接去调用这样一个 PinEmote 的 API 的实现，而是呢，通过一个间接性的调用，去调用一个真正的我们当代 CF 里边 class 的一个 method 的。 而我们的 class master 呢，他会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会去调用这个 phone 的 make call， 这个呢就是我们 pmock 的一个实现。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义。首先呢，DR import 呢，它会指向一个叫做 phone 点 DR 的这样一个 DR， 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 phone make call 的这个 API， 它是存在于这个 DR 里边的。然后呢，我们会声明一个 static 和一个 turn 的这样两个关键字，这个前面我们说过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 phone make call 呢，它会返回一个 handle， 返回一个句柄的这样一个类型。这个句柄这个类型呢，在我们的当代 CF 里面是用这个 int PTR 来表示的。然后呢，我们会传递一个结构体进去。这个结构体呢，我们在前面上面已经声明好了。传递这个结构体进去呢，我们会将一些相应的一些name 的名称，或者说是拨打电话的电话号码这样一个名称呢传递进去。至于就是说如何传递一个结构体，这个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解释。这是它 make call 的方面的这样的一部分内容。我们再看一下 send sims 这样一个功能，其实也是我们同样呢会在这个varlist 这个 namespace 下呢创建一个叫做 sims 的这样的一个 class。这 class 里面也有一个静态方法，就是 send message 这样一个方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end message 呢，比起我们的 phone make call 呢稍微要复杂一点，因为它涉及到多个的我们的多个 API 的函数的这样一个 pmock 的调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的一个过程。首先呢，我们要通过 sims open， 然后呢打开一个 sims 的打开一个 sims 的管道，然后呢它会返回一个 int PTR， 也就是说它会返回一个 sims 的服务的这样一个 handle。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会通过这个 sims send message 呢，去发送我们想要发送的这样一个消息，比如说我们会将它的地址传递进去，然后发送它消息的这样一个消息的这样一个正文。然后呢，就是说在调用完 sims send message 之后呢，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呢，还需要调用一下 sims close， 然后把这个 handle 关掉。基本的过程呢，是我们需要进行这样三步的调用。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我们的当代 SF 的应用程序函数调用里边呢，我们只需要使用这样一个 sims 的 send message， 然后就可以发送一条短信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好处呢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应用程序的大大可以减少我们应用程序它调用 API 的这样一个数量，其实也等于是对 API 进行了一个封装。好了，我们下面呢就来看一下，下面已经看到过了这样一个 DIR import attribute 这样一个属性。这个属性呢，大家看到，正如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 custom attribute， 这是当代 CF 里面一个特有的一个类型。DIR import 呢，它的构造函数呢需要传递一个 DIR 的名称进去，然后你说 user32DIR 或者我们下面看到就是说phone.dir， 然后这样一个 DIR 的名称。这个 DIR 名称呢，它是包含我们下面这个 API 的函数的这样一个 DIR。但是呢，除了这个我们能够设置这样一个函数名称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些其他的属性。比如说入口点，这个入口点呢指的是我们函数的入口，指的是我们 API 函数的入口点。也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你不想在你的你不想在你的当代 CF 里面使用原来我们 API 的这样一个名称来调用这个指定函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这个 attribute 里边去指定这样一个函数入口点。这个函数入口点呢里边写的是这个函数入口点的属性呢里边写的是我们实际的这样一个 API 的名称。然后呢在下边函数声明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写一个自定义的名称。这个函数入口点主要是这样用的。下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 charset 字符集的这样一个字符集的这样一个属性。字符集呢大家都知道，其实默认的呢那个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系统呢它只支持这种 Unicode 的这样一个字符集的编码。所以说呢我们的charset 的默认值呢就是一个 Unicode。然后呢charset呢它会支持这种它是一个枚举类型，然后它会支持三种，然后其中一种是 Unicode， 另外一种是 Alt， 另外一种是 ANSI。但是因为我们的 Windows CE 的这个系统呢它不支持 ANSI， 所以说呢无论我们选择这个 Unicode 还是选择 Alt， 它其实呢指向的全都是 Unicode 的这样一个编码类型。也说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系统里面呢，它是不需要设置的。然后呢，在 Dallas Arrow 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attribute 里面的这样一个属性。指的是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是设置这个类型之后，一旦我们的返回值返回的是一个错误的值，我们就可以通过 Marshall Dallas Arrow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获取一个Win32 API 的这样一个错误值，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将它转换成一个 exception 抛出。但是它的默认值呢设置成为一个 false 的，然后如果要是我们想获取它的 Win32 函数 API 函数的调用的一个错误值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将这个默认值设成必须将在 LastIR 这个属性设置为 true。另外呢就是函数调用的一个方法，这个呢就是说对 C 函数对 C 函数比较熟悉的朋友们应该很了解了，就是说这个函数调用的形式呢指的是函数的入站的这样一个方式，而且就是说到最后呢这个站的空间呢是由调用者来清除还是由还有函数本身来清除。当代 CF 呢它现在只支持一种，就是 Win API 这样的一种形式。这个形式其实也是微软做过封装了，它指的呢就是我们在 C 函数里面经常用到的 STD call 这样的一种函数调用的形式。默认的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应该是默认的 STD call 的它的函数入站的方式呢应该是从右到左，然后呢是由函数的调用者来清空函数堆栈。这个呢因为学的时间很长了，然后大家可以确定一下看我是不是我说的有问题，我印象中是这样子的。好了，然后呢下面来我们来详细的讲一下，就是说 data marshalling。然后这个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看到一个数据传递的这样一个过程。它呢主要是将我们托管的就是在当代 CF 里面的一些数据类型转换为一个 native 的数据，非托管的这样一个数据类型，并且呢将它传递给 native 的这样一个函数的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呢就是说它支持所有简单类型的一个调用，也就是说它可以传递数值类型、字符串类型和结构体，甚至浮点类型。但是浮点类型呢我们需要传递浮点类型的指针才可以传递过去，我们不能直接传递浮点类型，这个稍后会说得到。另外呢就是说大家应该很清楚，就是说当代 CF 里面它分两种类型，首先一种是引用类型，另外一种是值类型。然后引用类型呢其实它相当于它的概念呢其实是和我们 C 和 C++ 里边的这种指针的概念是相似的。所以说呢我们的引用类型直接会被作为一个指针来进行传递。所以说呢就不需要在我们引用类型使用 out 或 ref 这样一个关键字。另外反过来说就是说值类型，然后如果要是我们想传递一个值类型的引用的时候呢就必须使用 out 或 ref 这样一个关键字才可以。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呢就是说我们然后下面呢我们还需要解释一点的是呢就是说在当代 CF 的返回值它不能超过32个 bit，比如说我们不能返回一个超过32 bit 或者64 bit 这样一个数值，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布尔类型呢它会映射成为这个 system 下的这样一个布尔类型，在当代 CF 里面它会是一个 bit 这样一个 int。 其实呢这个转换呢它是自动进行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不需要考虑太多。然后呢就是说字符串的类型，就是叉星这样一个类型呢它是会被映射成为 system 叉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本身呢在当代 CF 里面它也是支持叉星这种类型的。最后说一下这个 handle 类型，因为呢就是说在我们的 Win32 API 里面会经常用到 handle。 这个 handle 呢是就是说也最常见的两种，一种是窗口聚饼，然后 SWND 这种类型，另外一种设备描述表聚饼 HDC，这呢都属于一种 handle 类型。 handle 类型呢其实说白了呢它就是一个无符号的 int32 的这样一个整形的数，然后但是呢到了我们的当代 CF 里面它会使用这种 system.intptr 这个类型来表示。这个类型呢就是说如果要说我们需要的一个 handle 呢是一个 null 的值，这个时候呢我们是直接使用 int32 的这个 0 就可以表示这样一个 null 的值了。另外呢就是说 intptr 呢它是由操作它是跟它的大小是根据操作系统而定的，也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运行在一个32位的 运行在一个32位操作系统之上呢 int bdir 它就是一个32位的数，然后如果要是说它运行在64位操作系统上，然后 int bdir 它就是一个64位的数，这个呢大家也要清楚。当然现在我们的 Windows 猫表什么呢只有32的，这个呢就不需要大家做过多的这样一个操作了。下面的数据类型，然后大家简单看一下就好了。然后因为呢基本上就是说它是一个数据类型的这样一个对应，然后我们左边呢是 Win32 的这样一个类型，然后呢右边呢最右边的是 CR2 这样一个类型。有时候对于这种简单的数据类型来说，我们 CR2 呢都有一个相应的对应。好，大家来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另外这份文档呢也可以在我们 MIDN 的帮助里面找得到。对的，这里面就不给大家多做解释了。然后下面呢就涉及到我们一个指针类型的指针参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前面说到了引用类型呢，它会被默认的作为一个指针来进行传递的。但是呢就是说下面呢我们就说说我们如何来传递这样一个值类型的引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用到 ref 或者 out 这样一个关键字来传递一个值类型了。刚才可能大家看到就是说在我们为那个 for make call 传递一个结构体指针的时候呢，我们用到了这个ref 这样的一个关键字。我们为什么要运用到 ref 这个关键字呢？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说 structure，然后结构是在我们当代 CF 里面，它是一个值类型。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想传递一个值类型指针的时候呢，就必须用到 ref 这样一个关键字。好了，然后呢，就是说ref 和 out 这两个关键字呢，到了在我们编译成为 MSL 之后，它其实呢。这两个关键字呢是一样的，但是呢，为什么要在我们的源代码里边声明 out 和 ref 这样两个关键字？这里边呢就是说有一个小小的编程的技巧点那个知识点需要大家那个注意一下，就是说 out 关键字呢它是用来传出一个从调用函数里面传出一个参数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使用 out 关键字的时候呢它就不需要初始化，就是你创建一个对象或者创建一个值。然后直接将这个值使用主要是一个值了，就是你如果要是说创建了一个值之后，然后直接把这个值传递给 native 的 API 之后，然后呢它就可以被它就可以进行操作了。但是 ref 呢就是说你必须在把这个数据传递给这个 native 的函数之前，然后首先要进行一个初始化。它俩的区别呢就主要是在这两方面。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下面底部的这样一个函数声明。首先上面的这一部分呢是一个是一个 API 的这样一个标准函数声明了。首先呢它有两个参数，一个参数呢是 LPCTSCR， 然后这个参数呢如果要说大家经常使用那个 Win32 API 的话，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它是一个等于是指向它是其实就是一个查清，然后 const 的查清，然后应该是对映射成一个 const 的查清，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字符串。然后下面呢是一个 deword， 是一个 RP deword。deword 类型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是一个int 32的这样一个无符号的一个 int 32这样一个整形数。RP 呢指的是指针，也说是指向一个无符号的 int 32的这样一个数值的这样一个指针。然后呢，它需要传递这样参数进去。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它的声明的这样一个过程，前面不用很仔细说了。另外就是说前面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说前面需要注意一点的是说呢，就是说在我们 charset 里边，如果是我们想设置一个 DLL import 的 attribute 的一个属性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设置了。主要我们主要下面来是关心它的两个参数。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是一个 string 的类型，我们直接将一个 string 类型传递进去。下面呢就是说是一个uint32 这样一个类型。大家在这注意一下，就是说为什么 string 类型它没有使用 out 或 ref 关键字，而这个 uint32 使用了。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说 string 类型在我们当代 CF 里边它是一个引用类型，然后呢 uint32 呢它是一个值类型。所以说呢尽管就是说这两者传递进去都是指针，然后我们 string 呢因为它是一个值类型，所以只需要传递直接把这个对象传递进去就 OK 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个 deword 的指针，那就必须要加 out 这样一个关键字。这就是指针类型我们需要注意一点的问题。下面呢我们还需要详细来说一下字符串，因为字符串呢在我们的 Win32 API 调用里面呢它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传入，另外一种是传出。在当代 CF 里面呢，因为 Windows CE 呢它只是 Unicode 字符串，所以说在当代 CF 里面它也是只是 Unicode 字符串。 然后因为我们所有的 Windows CE 上的 API 的话呢，它全都是以这种 Unicode 组块形式来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面就不用考虑一些其他的很多的问题了。然后 System String 呢，它是一个，它可以作为一个输入的，就是传入我们 Native API 的这样一个组串的参数存在。它的对象呢是分配在托管堆上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将它的引用也转换成为一个指针传递给 Native 的这样一个函数。这个 Native 的函数呢是这个样子，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指针呢其实它是指向我们托管堆上的某一个空间的。指向我们托管堆上的某一个空间的，然后你 native 函数呢，直接可以从这个托管堆的空间里边，然后读取相应的一些函数进来，读取相应的一些数据进来，这是 string 类型。然后呢，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说我们在这是经常使用的这样一种类型。另外呢，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数据类型，就是说，在我们的 native 的 API 之中，它需要改变我们这个组串里边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它需要传出一些信息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使用 string 这个类型了，我们就需要使用什么类型呢？我们就需要使用一个 string builder 这样一个类型。大家都知道，就是 string builder 呢，在使用之前呢，我们要分配一部分内存空间，它本身呢也是一个应用类型。然后所以说呢，我们将一个完成初始化，然后并且分配了足够空间的这样一个 string builder 类型传递进去，然后呢，就等于是允许我们 native API 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之中，修改。String Builder 所指向的这一部分空间，但是呢，一般来说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指定这个 String Builder 这样一个指针传递过去，而且要指定就是说，我们这个 String Builder 最多能够接收多大数量的这样一个组串。如果要是说我们 Native 函数 API 函数里边需要传出的字符串，它的整个的一个数量要大于我们传进去的这样一个空间的数量的时候呢，它就要做一个截断的处理。如果要是说映射到我们的 Native API 的声明里边去的时候呢，LPTSTR 这个呢指的是 LP 呢，它首先指的是一个指针，前面说过了，T 呢指的是就是说它可能是 Unicode 或者说是 ANSI 的这样两样声明，但是呢在 Windows CE 里边，它所有的统一呢都是指向这种 Unicode 的，这个呢我们不需要来说了。下面这个声明呢多了一个 C，这个 C 呢指的是 const，也就是说不能被函数修改的这样一个声明，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 const TCHAR 星这样一个类型的声明。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函数需要使用的是一个 LPTSTR 的这样一个类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传递一个 String Builder 进去，但是传递 String Builder 之前呢，一定要先首先 new 一个 String Builder 出来，并且为它初始化足够的空间，这样就 OK 了。如果要是我们的需要传递一个类型呢是 LPCTSTR 的时候呢，我们直接传递一个 string 进去就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返回值的问题。如果我们字符串呢作为一个返回值，然后传递的时候，前面曾经给大家说过，就是说我们的字符串，不是我们的native 的 API 的返回值，它不能超过一个 int 三，它不能是一个超过 int 三二的这样一个数。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 pmoc namespace 里面呢会提供一个 marshal 的这样的一个 class，这个 class 里面呢会有一个ptr to string uni 的这样一个 method，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传递一个字符串回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将这个字符串的指针声明成一个 int ptr，然后呢，我们得到这个 int ptr 之后，然后可以调用这个 marshal ptr to string 这样的一个 method 呢，将它转换成一个 string 类型，这个呢后面这个技巧也会需要用得到。好，下面我们就来详细来看一下，就是说一个 marshaling 一个 string 类型的这样一个 sample。上面呢前面不给大家都说了，这是一个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要传递一个long 的这样那个一个长的这样一个路径，然后呢我们需要得到一个短的路径，并且呢就是说，大家也看到，就是说我们是需要初始化好一部分的那个内存空间，然后将它内存的指针，然后并且将它传递进去。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在第三个函数的时候呢，传递一个就是这个指针到底能够容纳多大的这样一个信息的这样一个 buffer 的这样一个size 进去。好了，这就是它的我们上面 API 的这样一个声明。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的pinvoke 应该怎么声明？首先，第一个参数呢，因为它是一个 LPCTSTR，所以说呢，我们直接传一个 string 进去就好了，因为 在我们函数调用过程中啊，这个参数是不可能被改变掉的。下面呢就是说，下面是一个 RPTSTR，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传递一个 String Builder 进去。但是大家千万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我们这个 String Builder 必须是经过初始化的，而不能是一个指向一个 null 的这样一个 String Builder 的一个对象，一定要初始化好足够的空间，才能将这个 String Builder 传进去。第三个呢，我们要传一个 uint32 的这样一个 uint32 的一个数据进去，也就是说我们为 String Builder 分配了多大的一个 size，然后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size 传递进去。好，告诉我们 Native API，就是说你可以往这个 buffer 里边写多少东西，就它一个大概的一个 sample。然后呢是 marshaling 一个 structure 一个结构体的问题。然后前面也给大家说过了，就是说structure 呢结构体呢它是一个直列型，所以说呢它不是分配在托管堆上的。这里边有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就是说呢我这句话写的有问题，也说。我加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在 .NET CF1.0 里面，结构体只能包含直类型，而不能包括一个数组或者说一个字符串这样一个类型。但是到了 .NET CF2.0 之后呢，它因为增加了一个 marshall_ads 的这样一个 attribute 关键字，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 .NET CF2.0 里面，它的结构体里面也可以包含数组或者是另外一个结构体以及字符串，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调用一个它的参数为一个 structure 的这样一个 native 的 API 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在 native 那个 .NET CF 这一端呢，使用 structure 这样一个关键字来声明出和我们 native 为 API 要求那个内存的排列方式相同的这样的一个相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体的声明，然后我们必须要通过它来声明。当然了，我们也可以使用 class 来声明，然后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设置一下这个 class 的 structure 的 layout， 然后呢，保证我们这个 class 呢，在内存 CV 的过程之中呢，是按你的声明的前后顺序，然后来进行连续的这样一个分配的，而并没有将它进行一个优化，这个呢，大家应该。如果要是对内存和 structure 它内存分布比较明白的话，大家应该明白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最后还是说一下返回值的问题。如果要说 native 函数呢，返回的是一个native 函数返回的是一个指向结构的这样一个指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和我们那个返回一个 string 的类型呢是一样的。首先呢，我们要获得一个 int ptr， 然后呢，首先我们要获得一个 int ptr， 然后用这个 marshall。PTR to structure， 然后来进行一个手工的转换，将这个指针类型转换成为一个 structure 的类型。这样说的话，可能大家不是很明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个 sample， 这样一个 sample 呢，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说其实呢，这是对相同的一个 API 函数的这样一个 pinvoke 的调用，但是呢，分别使用了两种，一种呢使用的是 class 这样一个声明的方式，白色的是 class 这样一个声明方式。用我们的 class 关键字来声明成了一个 .NET CF 里边的一个 structure。另外呢，我们直接使用了 C# 里边的 structure 关键字。这部分代码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在 structure sample 这部分代码里边指的都是 C# 代码。我并没有给出那个WinSQL API 的这样一个原型。大家来简单看一下，就是说它们之间的不同吧。简单看一下这个 class， 其实 class 呢，如果要说你把 class 所有的 field 全都声明成 public 的话。其实它和我们 structure 所能够起到，尤其是在 .NET CF 里面所能够起到作用是一样的。但是呢，在有的时候呢，我们 class 呢，在 .NET CF 的编译过程之中有可能被优化。也说呢，就是说，为了能够32位对齐，一些低于32位的，就是说一些就是说小于32位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类型，它的位置呢是有可能被换到后边来的，然后一些比如说 int 32的这样一些类型呢，它有可能是会被放到前面去的，这也是说它可以让32位的应用程序呢能够比较少的读几次就可以把这个结构体读出去了，这是 class 所做的一个优化。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颠倒了前后的这个 field 这样的一个顺序，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不能够将这个 class 传递给我们 native 的 API 了。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设置一下这个attribute 一个关键字，就是说structure layout 这样的一个关键字，然后呢，将它设置成为连续顺序排列的这样的一种类型。只要我们设置这个关键字之后，然后我们的 C# 的编译器，它就不会为了使三叉位对齐，然后来前后颠倒我们这个 field 声明这样一个过程了。但是呢，就是 structure 这个类型呢，它本身呢就是说已经是顺序存储的，所以说我没有必要再去指定这样一个custom attribute 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它函数这样一个调用的不同。在使用了我们 structure 这样一个结构体的这样一个声明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一个值类型，所以我们前面必须声明成一个 out。但是在使用 class 的这样一个 pinwall 的声明的时候呢，我们直接使用这个 class 的引用就好了。因为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区别，就是说 structure 它是一个值类型，然后 class 呢它是一个引用类型。还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两个声明里面呢使用了这种入口点的这样一个属性。然后有时候入口点getSystem 这个port 得到系统的这样电源这样一个信息的 API 呢，是原始的 API 这样一个声明，但是呢我们可以将它设置成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函数入口点。这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函数入口点这样一个属性它的作用，大家来了解一下就好了。下面说到的是浮点数。浮点数呢前面说过了，就是说我们的 .NETF 呢它不能够支持浮点数这样一个传递，但是我们怎么办？可以这样，就是说我们可以在 native 端呢增加一个 DLL 的包装类，我们将浮点数转换成一个 int PTR， 也就是转换成一个指针。我们可以传递一个浮点数的指针，然后到 native 函数，然后 native 函数呢将这个浮点数指针呢转换成一个浮点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 native 函数里面去调用浮点数了。另外呢就是说64bit 这样一个 int 的数呢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传递的。这个呢只是一个设计原则，大家可以借鉴一下。最后说到的是marshalling 这样一个复杂的对象。复杂的对象呢是这样，其实呢就是说前面呢大家也说前面有一位朋友呢已经在那个问题队列里边问到了，就是说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这 unsafe 这样一个关键字的用法。没有问题，然后呢就是说我主要在这里面给大家说一下。复杂对象呢，首先来说一下复杂对象。复杂对象指的是包含数组结构或字符串的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体。因为它呢就是说它内部包含指针，然后它那个在我们这个结构体内部包含指针，然后指针呢又指向另外一个结构体或者是说字符串这样一个结构。当marshalling它的时候呢将会十分的复杂。在 .NETF 1.0 呢是不支持那个传递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类型的，但是到了 .NETF 2.0 之后呢增加了一个所谓的 marshalling as 的这样的一个 attribute 这样一个类型，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传递一些复杂的对象了。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块当做一个内存去进行访问，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使用这个 unsafe C# 中的 unsafe 或者说 fixed 的然后这样一个关键字来进行内存操作。也就是说如果要是你想操作一个如果你想在 C# 里面去操作低端的内存的时候，你就必须得将你的 method 的这个当前这个method 的调用那个使用成 unsafe 的。如果要是说你只是想在一个 method 的中某一部分去操作内存，然后你可以使用这个 fixed 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字。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fix 的关键字是这样声明的，也就是说我们加一个括号，将一个 string 类型，因为 string 类型呢，它本身是 .NETF 里面它是一个安全的类型，然后呢 string 类型呢，它可以转换成一个就是说它可以将 string 类型转换成为一个查清的类型，但这个查清类型呢，因为它是允许我们的 C# 直接操作内存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类型安全的。这个时候呢，string 类型通过 to char area。然后来获取一个查清的这样一个类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认为查清这个类型呢是一个简单的，是一个简单的内存的一个 buffer， 然后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任意的操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类型安全的，.NETF 的类型检查呢，在这里面就没有办法用到，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前面声明一个 fix 的这样一个关键字，我们才可以使用查清这种类型来进行一个数据操作。这个呢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点。另外 unsafe 呢 ，unsafe 这个关键字其实它的功能和 fixed 是类似的，但是它呢是声明在某一个 method 前面的。稍后呢我们会看到。另外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说呢，我们的 GC 的过程之中呢，它呢是不会回收 unsafe 方法之中的一个对象。这个是这样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当前的 如果我们当前的 ANSIP 这个方法呢在执行，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后台线程呢启动了一个 JC 的过程，垃圾回收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但是呢就是说但是我们这个 ANSIP 的过程呢是方法是在调是在正在执行的时候，所以说我们 JC 呢是不会去收集我们所有 ANSIP 方法这种任意的一个对象的，直到这个 ANSIP 方法调用完成并且返回。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 ANSIP 方法呢，它其实和我们这样一个 Native API 调用呢，在 JC 对外处理过程中是相同的。就是在垃圾回收的过程之中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将一些类型，就是说将一些 object 通过这个 pinInvoke 传递给这种 Native 的 API。然后如果说在我们 Native API 执行的过程之中进行 JC 的这样一个回收了，然后 JC 呢，同样也不会。回收这些那个已经被传递到了 Native API 之中的这样一个 object， 直到我们的 Native API 返回，然后 JC 呢下一次 JC 的过程才会被回收。这就是基本上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操作这样一个复杂的对象。ANSIP 关键字它主要就是说能够允许我们托管的程序直接去访问内存。我不知道这个解释刚才那位朋友是否已经满意了。好了，然后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个 pinInvoke 的这样的一个demo。这个 demo 呢，主要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pinInvoke 来传递这样一个复杂的类型。好，回到我们的桌面共享，然后先关掉它。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当前的，这就是我们当前的这样一个那个这样一个应用程序。我们来看一下，它其中呢，就是说。前面我们所使用就是得到当前电量的这两种方式，我们通过 API 的方式来得到当前电量和得到当前文本信息，这样的方式我们来逐个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呢要声明这样的一个结构体，我们要声明这样的一个结构体，然后也说它是声明的 system part 的这样一个结构体，这是我们自己声明的。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调用这样一个通过这样调用这样一个那个 method 的这样一个方法，然后获取一个获取它相应的电量的一个信息。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实现呢是通过结构体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我们第二的实现呢是通过class 的方式来实现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然后呢也说我们说如果要说通过结构体的方式呢，我们必须要使用 out 这个关键字。而如果我们不使用 class 呢，我们直接就可以传递进去。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结构体里面具体它是怎么样。这个结构体呢，直接它就是一个 pinInvoke。当然，这种实现方式呢是违背我们设计原则的，因为这只是一个 demo 的一部分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调用这种来为我们的 native 的 API 传递这样的一个结构体进去。然后其中第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我们是使用 class 的方式，但是呢必须得设置它的 structure layout。然后第二种方式呢是使用 struct 方式。然后那这个时候呢，但是呢就是说在我们还是调用的时候呢，如果要是你想传递一个引用进去的时候，必须要使用 out 这种方式。好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下面呢这就是它的一个代码的一个过程。另外就是说我们要传递一个 structure， 它里边包含一个 string， 或者说包含一个另外的一个 structure 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调用的方法。主要这个调用的方法呢就是说我声明成一个 class， 我这个它是声明成了一个 class 的对象了，声明成一个 class 的对象，然后呢通过 getVersion 然后这样的一个函数的方法，然后来获取我们当前的这个当前系统的这样一个版本的名称。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现。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结构体当然它是声明成 class 了，它也可以声明成一个 structure。 然后这个结构体呢，它其中它最后呢会包含一个 string 的类型。这个 string 类型大家都知道， string 类型它本身是一个引用类型，而我们 class 呢它又是一个值类型。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等于是我们在 marshaling 这个复杂的在 marshaling 这个 structure 的时候呢，不但要查找我们当前的这块class 当前这块内存，而且呢还要找到我们这个 string 这个对象所指向那块内存，把它所指向这块内存的里面的数据全都拿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是 只能是在这个接口体的部分，那个在这个接口体的尾部附加一部分的内存空间，允许呢我们的 String 呢直接附加在我们的接口体的后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Marshall-as 这种形式，然后也说，首先指定一个 Marshall-as， 然后呢指定它的那个 imager 的这样一个类型是一个 str 这样一个类型，也就是说它里边存储的是一个 String 的类型。然后并且呢我们指定一下它的 size， 然后这个 size 呢就是128，也说这个时候呢就等于是在我们的结构体的尾部为我们这个 string 的类型分配了128的这样一个内存空间，用来存放我们 string 类型的这样一些数据。Marshall-as 呢它主要来做这样一个事情。而在这之前呢，如果要是说我们想在 .NET 1.0 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是想声明一个 Marshall-as 的时候怎么办，前面这一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前面这一部分都是相同的。然后这是一个 structure， structure 的时候呢，前面这部分是相同的。相同之后呢，然后后边呢，我们只能是用这种一个很庞大的查的数组的形式，问它为我们的这个 string 类型声明成一个128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这种方式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呢是一个很麻烦、很费事的方式。这个方式呢一般呢是在当代的 CF 1.0 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才用这个办法。自从呢就是说当代的 2.0 为 class 引用了这样一个Marshall-as 的这样一个custom attribute 之后呢，我们几乎就可以淘汰掉下面这种方法了。这是它基本的一个代码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们来OK，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demo 呢基本上就是让大家看一下代码就可以了。好了，我们返回到我们的PPT， 然后接着往下看。然后下面呢就是说我需要为大家创建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创建一个托管的包装类了。前面呢其实这两个 demo 里面呢大家都用到了，大家其实都用到了这样一个托管的包装类。只不过呢一个呢是直接是一个是封装了一层间接的，然后另外一个呢直接将我们的 PMOC 的 API 的声明呢作为一个 public 的方法呢传递出来了。这两种方式后一种呢是不被大家推荐的。我们应该将 PMOC 的方式PMOC 的函数呢作为我们托管的这样一个包装类的这样一个私有的方法。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个间接的这样一个public 的方法呢去调用，然后所以说呢可以这样的话可以为我们的包装类提供一些灵活性。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创建包装类的方法，我们可以为每一个 API 函数创建一个单独的包装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按照程序逻辑来进行分类。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呢为 phone make call， 然后呢直接创建了一个 phone 的 class， 然后并且呢将它作为一个那个静态的这样一个 method 的出现。这呢就是为一个 API 创建一个单独的类。然后如果要是按照函数的逻辑分类呢，就像我们的 SMS 那个 class 一样，我们可以将三个 API 然后放在一个 method 里边去进行调用，这都是允许的。另外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创建一个托管包装类之后，如果要是我们想修改重用托管的这样一个 API， 就不需要更改函数我们应用程序其他方面的一些代码了，等于是增加了这种函数的这种灵活性。另外就是说它还可以提供这种缓冲的方法，减少这种访问冲突和其他低级破坏对应用程序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其实呢我们通过 PMOC 调用的时候呢，这个方法呢是不安全的，我们应该把它尽量集中在一个类里边，使它的影响呢减低到最小。最后呢就是说还需要给大家提一点，就是说需要为这个方法添加这种 CLR 的样式。样式呢主要是两部分，首先呢我们应该将API 函数的返回值转换成为这种CLR 的 exception 然后跑出。好了，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应该使用这种托管的枚举类型，然后来避免幻数向整个的应用程序来扩散。然后这个呢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好了。好，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呢下面呢我们这个 class 呢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包装类。它呢就是对我们的 message beep 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装。首先呢我们要将我们要创建一个叫做 class sound 这样的一个 啊，托管类，托管的，对，托管的类，并且呢，它是不可被继承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使用一个 DIR 那个 import attribute 声明一下我们的 pinwalk 的声明，然后调用这个 message beep 的这样的一个 API 的函数。大家都知道前面呢我们没有显示的声明 prevent，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指定它的method 的这样的一个访问限制的话，它默认的呢是一个私有的方法。然后呢我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调用呢？我们会再重新声明一个 public 的这样一个静态的方法，它呢是返回一个空的值，并且呢可以传递一个 people types 的这样一个枚举类型进来。OK。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message beep 里面呢，它会调用真正的这样一个 API 的 message beep。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message beep 它返回的是一个布尔值，如果要是说它失败的时候呢，我们要通过 get last error，然后呢来获取它的Win32 的一个 error 错误的信息，然后呢我们就会通过这个 marshal，然后这样一个 object 调用这个 get last 的 Win32 error 这样一个方法，然后获取一个 int 32的这样一个错误值。并且呢，将它作为一个Win32 exception 的这样一个构造方式的构造方法一个类型一个那个参数传递进去，然后呢抛出一个Win32 的exception 出去，然后最后一点需要给大家提醒一点，就是说它将我们传统的 Win32 API 里边这种 defend 的这种类型呢，变成一个当代 CF 里面所经常使用到的这样一个枚举的变量。然后呢，为我们指定了这样一个 beep type 的这样一各种各样的一个类型，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包装的类。好了，然后说一下，然后接着呢说一下错误，接着说一下错误控制。其实错误控制呢，前面呢我们大家已经说了很多了。首先就是说，如果要说我们 pinwalk 呢，它查找不到，它的。查找不到与 DIR 函数定义相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声明的时候呢，它就会抛出一个 not spot 的这样一个 exception。如果要是 DIR 函数入口点呢不存在的时候呢，它会抛出一个 missing method 的这样一个 exception。至于就是 native 的函数呢，如果返回错误值，前面我们也很详细给大家说过了。这部分代码呢和我们上面那个 sample 是一样的。简单来了解一下，就是 .NET CF 与 .NET 这种不同了。首先呢是一个 Unicode 的支持，.NET CF 呢只支持 Unicode 的。其实这样的话呢，就为我们减轻了一方面代码编那个编写代码的一方面的强度。前面也说过了，就是说函数调用的方式，.NET CF 呢只是这种 WinAPI 的方式，就是这种 C 函数里面的 SDCall 这种方式。另外就是说，从 .NET CF 2.0开始呢，已经支持这种callback 的这种函数。然后呢，好了，这就是一些简单的。我们下面呢，最后一个，来进行我们最后一个话题。然后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说使用 callback 的函数。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就是说在 .NET CF 里面呢，它有一个和我们在 C++ 里面使用的函数指针有一个相对应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 delegate 这个概念，托管，委托这样一个类型的这样一个概念。在 .NET CF 1.0 里面呢，它是不支持将一个 delegate 的对象传递给 native 的方法的。但到 .NET 2.0 之后呢，它现在已经开始支持了。这个方法呢有很多，就是说，这个支持 delegate 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代那 pinwalk 开始支持 delegate，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异步的去调用一些 DIR 里面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需要枚举一个 Windows 的窗口，因为这个 API 可能大家都会经常用到。然后也说我们需要枚举一个Windows 当前顶层所有 Windows 的一个窗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在我们普通的 C++ 的 API 调用里面呢，我们需要去传递一个函数指针进去。然后呢，就是说，当这我们的 API 函数便利到某一个窗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它就会去调用我们的函数指针，在这里面呢，我们 delegate 的对象呢就代替了这个函数指针。所以说，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声明，我们要声明成一个 public 的 delegate，然后呢，它的返回值和它的参数是和我们的在我们 Win32 API 的文档里所指定的这样一个函数指针这种声明方式是一样的。好，我们下面呢就来看，通过一个实际的例子，然后来看一下我们 pinwalk 是怎么样调用一个 delegate 的。还是要共享一下我们的桌面。哎呦，这个好吧，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桌面呢。首先呢，我们呢，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呢，当我们点击这个枚举 Windows 这样窗体的这样一个方法的时候呢，它呢就会创建一个 delegate 的。我们来看一下它代码好了。当我们点击这个 button 的时候呢，它会首先呢调用这样一个枚举 Windows 的这样一个 API， 它呢是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那个 pmock 的这样一个实现，等于是我们直接去调用这样一个 API 了。当然这个方式呢，其实也并不是也是微软设计原则，但是我们为了演示比较方便。然后呢，它需要传递一个参数进去，这个参数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在我们 API 的函数调用里面呢，这就是一个函数指针，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呢，必须得把它声明成一个 delegate， 一个 delegate 对象。然后这个 delegate 对象呢，它的参数呢，是一个我们的 callback 的函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allback 函数，这个 callback 函数呢，它呢其实是和我们的函数那种实现是一致的。然后呢，我们在我看一下，对，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legate 的对象的这样一个 callback 函数这样一个声明。我们首先要声明这样声明一个 delegate 这样一个对象，然后呢，在实现这个 delegate 对象相关的这样一个 callback 的函数，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调用这样一个 API， 并且将这个函数传递进去。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步的方法。然后呢，我们这个 callback 函数呢，它会获取当前就是说我们这个 API 没举到的这样 Windows 这样一个窗口的句柄，然后再通过 get Windows text 的这样一个 API 呢，获取这个句柄，获取这个窗体的它的 text， 然后并且呢将它添加到一个 list box 里面来。然后我们第二步呢就是呢关闭这个窗口。关闭这个窗口呢，我们采用的方式呢是选中当前这个 list box， 然后呢获取它的handle， 这个 handle 呢就是 hwnd， 是它的窗口句柄，并且呢向它发送一个 wm close 的消息。这个 message 呢我没有通过这样一个pmock 的方式去调用 send message 这样一个 API， 我是直接通过这个 Microsoft 点 Windows CE 点 Forms 这个 message 这样一个class， 然后来实现这个功能的。它其中也包括一个 send message 的这样一个过程。好了，然后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演示的一个情况。现在能够看得到。当我们点击这个媒体窗口的时候呢，我们的 Win32 的，我们就可以通过 Win32 的 API， 然后获取呢当前我们这个，我们当前这个 Windows CE 设备上所运行的所有的顶端窗口，比如说 Phone 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经常可以用到的这个 Phone 呀，或者说是 ActiveSync， 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常用的，还有 Setting， 然后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其中呢也包括我们当前在执行这样一个窗体，就是 Phone。Form E 这个窗体，我们呢直接选择点击 Close 这样一个 Windows， 点击它，大家可以看得到，当我们这个窗体呢接收到 WM Close 这个消息之后呢，它就会把自己关闭了。另外我看一下我们的 Debug 这样的一个工具，它呢其实也返回到这种设计状态了，等于是我们这个进程呢已经很方便的关闭掉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演示。也是说呢，我们可以通过传递一个 delegate 给那个什么的这样一个方法，传递一个 delegate 给 callback， 给这种需要 callback 函数的这样一个方法呢，然后获取这种异步调用的这样一个方式。最后呢，需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最后一个需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呢，就是说是一些第三方的工具，这里边其中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呢是 OpenNet CF。OpenNet CF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可以很方便的提供 Windows 毛宝开发效率这样一个开源内库，它其中呢就包括一个叫做 Win32 的这样一个 namespace， 这个其中呢就为大家提供了很多这样一个对于 Windows CE API 这样一个封装，两种方式可以添加可以使用，然后一种方式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组件，然后直接安装到你的 Visual Studio 环境里面去进行使用，另外一种呢你可以将它源代码编辑进来使用。 然后呢，最后一个 demo 呢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这儿呢就不做这个 demo 了。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因为时间关系，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经常用到的工具。这个工具呢是一个PMOG 的向导，它呢是由Paulo Yao 这个公司呢来，它是由 Paulo Yao 这个公司来开发的。我当前安装的呢是一个免费的版本，它所能够做到的功能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可以直接将我们的.h 文件，就是 API 函数这样一个声明，转换成为我们 PMOG 函数一个调用。大家呢可以在这个 http://polo.yao 然后.com 这个网站上找得到这样一个工具的免费安装。我们可以使用它来 open 一个 .h 文件，随便找一个 .h 文件。大家可以看得到，然后呢，我们这个 .h 文件里面所包含的这些 API 函数的声明和调用，在下面这个创体里面已经全都变成这种 PMOG 声明调用了。其实很方便使用的一个工具，也很简单的一个工具。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使用到，可以去那个网站上下载一个免费版本，自己去试一下。好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课程一些内容呢，基本就到这里。然后呢，稍后呢，我会给大家来进行 Q&A。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现在呢，然后就在我们消息队列里边去问。好了，现在我们队列里边有2个问题了。大家如果要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接着问。我先来回答这两位朋友的问题。然后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呢是，请教一下，我今天讲的这个 PMOC 和 Java 中的 JNI 它的异同点如何？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本身对 Java，我本身对 Java 不是很了解，然后呢，只不过以前呢，写过一点那个相关的一些程序，然后但是呢，我主要是负责 C 加加部分，然后呢，有专门一个同事呢负责 JNI 部分，然后等于是我写的 DLL 的库，然后由他去调用，所以说呢，我了解一些关于 JNI 的方面一些东西，但是不是很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当代的中呢，使用的这个 PMOC 呢，它的功能是和我们的 JNI 的接口呢是相同的。等于是就是说呢，都是使我们的当代的应用程序或者 Java 应用程序去访问本地的 API 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但它的技术实现之中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只不过是两种 framework，然后针对同一种技术的这样两种不同的实现，哦，DTS 的问题换了，就是说，需要把 PolarL 公司那个工具的使用再演示一下，是吗？好的，没有问题，我切换到桌面，幸好还没有关，大家看到我的问题了，是这样的，然后你很简单，然后直接通过 File 这个menu 这个菜单里面呢，点击这个 Open，然后选择一个任意的.h 文件，这个 .h 文件呢，它是一个 .c 的声明文件，这个里边没有那个是一个 typeout，然后咱们随便选择一个，只要这里边呢有相应的一些关于C 函数这样一些声明，它会自动的将这种 C 函数声明呢转换成我们这个DotNet 的 PMOC 可以执行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你呢可以将这些 DLL 的将这些 PMOC 的声明呢，然后保存在另外一个文件里边，直接拿过去用，然后就可以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这个 PMOC 的这个东西，我刚才那个两个，咱们还是回去吧。然后，大家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填反馈表了。然后我会接着来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朋友问的是，把刚才那两个链接再发一下，刚才哪两个链接？您说清楚点，我会给您的。好了，然后再接着下一个问题是，通过当代 CF 通过 PMOC 调用自己的调用自己用的 C 加加写的 DLL 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在调试的时候加入到可以跟踪的 DLL 之中？然后我听说有这个工具，OK，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现在呢是这样子的，那个，现在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 Visual Studio，只要是你有，只要是你有自己的 DLL，只要是有你自己 DLL 的源代码，然后呢，就是说你在 debug 的过程之中呢，你可以另外开一个，你可以另外开一个 Visual Studio。你可以另外开一个 Visual Studio 2005的这样的一个IDE 环境，然后呢可以通过这种进入 process 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进行 debug。然后呢，我相信就是说这个方式应该能够解决你现在说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在等于是你在 .NET 的应用程序里面去，.NET CIF 的环境里面去如何去调试一个 C++ 的这样一个 DLL。这个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开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IDE 环境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一个 Visual Studio 的一个 Visual Studio 2005的环境是针对于我们的你的 .NET CIF 那一部分代码来进行 debug 的，然后另外呢，你可以开一个Visual Studio 2005的 IDE 环境，然后呢，针对你的 C++ 的 DLL 进行 debug，这种方式是可以的，对，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问题，然后刚才这个问题就是使用 out 的关键字可以在不同的 namespace 之间访问其值吗？是可以的呀。然后就是只要是你引入了，就是在你的调用的 method 的方法里边引入了你的那个 structure 所包含的这样一个 namespace，然后你可以直接去访问它的值了。这个就 out 这个关键字和 namespace 是没有什么具体的工具的，没有什么具体的关系的。关于这个工具的地址呢，我会在这它给大家这儿打一下，polyol.com，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了啊，刚才我已经发给大家了，大家应该能够在底下看得到。有人说我已经把那个 polyol 那个公司的网址给大家了，大家可以直接在上面找得到 polyol 那个工具。好了，还有问题吗？好了，如果要是没有什么新的问题的话呢，请大家帮忙填一下反馈表，然后呢，谢谢大家呢，然后来听这次 Livecast，我们这次 Livecast 呢，打不开吗？我试一下，稍等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刚才我的那个什么，刚才我那个链接地址拼错了，然后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解释的可以理解为 Pinvolk 和 JNI 是不同平台解决调用本地库的各自解决方案，对，没错，就这个意思。换了一个新的链接之后还打不开吗？我这儿已经是打开的了，没有任何问题了。OK。好了，还有说，有发现调用一些系统 API 的时候会出现和 VB 不相同的效果，然后这个时候，咱们这个问题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然后具体是哪些系统 API，然后呢，它 VB 里边是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在使用 Pinvolk 呢是什么样的效果，然后这个问题可能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您可以去访问我的 blog，然后呢，在那里边呢给我留言，然后我会回答您的问题的。然后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是说，在这里边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回答了。给我的 blog，然后您可以去看一下就好了。好了，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呢，咱们今天的 Webcast 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咱们下个月再见吧，哈哈。